那种失望达到一个顶点产生的一种极端的情绪，我们称之为绝望。在圣经里头有一个神非常器重的工人啊，他叫做保罗。那么保罗身上有一根刺，圣经里头这样记载着保罗因为这根刺呢让他感到非常的痛苦。那么他曾经因为这根刺呢三次的祈求神，求神能够叫这根刺来离开他。但是在祷告当中，神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是要在人的软弱上更加显得完全。够你用这三个字不是仅指这个够喝的一杯水而已，它乃是如同泉源般的让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一种恩典。人生在世，日子短少，但却多有苦难。神必定会让我们在绝望中，在打击中得到更多的恩典。今天的这场福音茶会我们为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属灵的飨宴。那么待会呢，我们会有李承恩弟兄来为我们带唱诗，为我们带祷告。那么之后呢，也会有我们北投教会的雅金诗班来为我们献上颂赞的诗歌。然后我们会请到陈德利传道，就今天的主题绝望中的盼望来跟大家做分享。之后呢，也会有我们北投教会的注目传道张信德传道来带着大家来祈求灵恩。当然最后我们会请我们的游执事来跟大家做个介绍让我们认识今天与会的所有的慕道朋友们。当然最后我们必定带着满满的盼望来结束今天的这一场福音茶会。那我们现在就正式的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这场福音茶会。
哈利路亚，大家平安。感谢神，刚刚在台下看了一下，就看到有一些是很熟悉的朋友，那有一些是好久不见的好朋友，那也有是第一次看到的好朋友。那不管如何，我们都感谢神，那也愿这场福音茶会之后，我们都能够有满满的收获，也得到神满满的祝福。那首先我们就一起预备心，同心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这场福音茶会，那我们一同先唱赞美诗379首379首。
Thank you.
感谢神，我们先请各位先暂时的站立。那在布道会开始福音茶会开始之前，那我们要向这位天上的真神献上我们虔诚感谢的祷告。那我们就一起低头，双手合十，眼睛闭上，心中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天地的主宰，人类的救主，我们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您，因您的恩典使我们生命更加的丰盛，也因为你的慈爱，让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们能拥有一个喜乐并充满盼望的人生。只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令人愁烦的事情，有太多的压力重担担在我们的肩上，我们也常常看到有很多的人在这条人生的道路上，因为遭受患难或是得不着平安，似乎是越来越走向绝境，对于所面对的人事物是越加的绝望。有时孤单一个人独自流泪的时候，总是希望能够寻找到或者是遇到自己人生的出口，但往往却是事与愿违，人生总是在叹息声度过。但感谢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世人留下了一条盼望的道路。圣经这样的记载，在我们遭受试探、遭遇患难的时候，神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的确，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而这个起头是一种盼望，是看得到、摸得着、体验得到的盼望，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您应允我们可将重担忧虑卸给您，您就使我们得着安息、平安以及喜乐。主，你也曾说您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人必须借着您才能到天父那里去得享真正的平安。而真耶稣教会是您亲手所设立的教会，我们用圣经的真理，出于您的神迹奇事以及你赏赐给我们宝贵的圣灵，证明您与我们同在，证明您就是我们在绝望中所能看得到的盼望，也让我们因为有您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以及活泼的盼望。感谢神，在这场福音茶会开始之前，我们用这份喜乐、渴慕又充满期待的心献上我们的祷告，求您的灵亲自运行在我们当中，开启每一位慕道朋友的心眼，让众人都能从心中感受到您的同在，也能够亲眼见到这条又真又活生命的道路，并且能找寻到这份永恒的盼望。现在我们就把这场福音茶会交在您的手中，求您亲自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愿您垂听悦纳，也愿一切的尊贵荣耀都归于您的圣名，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我们请坐。那接下来就把时间交还给我们的主持人。
诗歌能够启迪人的身心，诗歌也能够抚慰我们受伤的心灵。北流教会雅金诗班是由
一群非常非常热爱唱诗的爸爸妈妈们来组成的。他们今天要在这边献上两首赞美诗，来唱出对天上真神无限的颂赞，也唱出我们心中最大的盼望。我们请雅金诗班。
感谢神，我们今天我的好朋友们一起跟我们齐聚一堂，一同来歌颂赞美神的恩典。今天我们要唱两首诗歌，第一首是祷告改变一切，祷告改变一切。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总会遭遇到很多的黑暗面，使我们无力改变现况。比如说突然的中年失业，患了重大的疾病，婚姻出现问题，天灾人祸等等。但是耶稣说，我是生命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透过祷告，我们能与天上的真神做连结，他会为我们修平道路，平息风暴，也借着圣灵的浇灌，能让我们体验到主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能够平安与喜乐地赐给我们。
生命垂听，当你感觉不平静，生活处处是困境。
看天上的飞鸟，也不收也不种，不继续在仓房里面，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更贵重吗？你们所需要的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要唱的第二首诗歌是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
Thank you.
感谢神啊，非常非常令人感动的诗歌啊，祷告改变一切，祷告能够让我们所有的一些忧虑都能够卸给神，让神来帮我们背负起这个十字架。不要为明天忧虑，的确，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变而且不安的一个世代里。所以我们往往会遇到很多的挫折，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打击，当然也因为这样子让我们感到相当的失望。当然当这个失望来到一个极限的时候，它就会让我们产生绝望。绝望能够让我们从绝望当中来得到盼望，这是多么大的福气，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当然这也是让我们感到相当奇妙的。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陈德利陈传道来到我们北投教会，我们也很想透过他的一个分享，也透过圣经的话，让我们都得到造就，让我们都能够真正重新的来定义什么叫做绝望，让我们真的从绝望当中都能够得到盼望。我们现在就有请陈德利陈传道。
奉主施圣名在这边做见证分享，看到我们大家坐在这边，其实内心充满着兴奋，因为主耶稣给我有这个机会能够把这件美好的事情跟大家分享。大约在将近30年前，就是我读淡江大学要毕业那一年，大四我出去运动的时候回来，我的脑血管断掉以后昏迷了2个多月，我自己都不知道。后来是在一种圈圈里面绕不出来的时候，想到自己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不是一再强调我们可以跟主耶稣祷告吗？所以我就开始祷告，但是在这个圈里面一直绕还是没有出来，因为我没有专心，我只是知道信耶稣的在真耶稣教会里面的可以向主耶稣求，我知道，但是我没有用心。后来我发现不行，每一次祷告完的时候不是在求主耶稣让我醒了，而是不晓得想到哪里去。后来我就专心了，专心的祈求，求主耶稣让我睡醒，我以为我是睡着了，结果昏迷了2个多月之后我醒过来了，不是开刀，我这个头是圆装的，妈妈生我是这个样子，所以也是圆装，没有开过刀。怎么醒来的？就是因着主耶稣的恩典。 弟兄姐妹的爱心带导。我们有一位弟兄是当医生的，他碰到我，他跟我讲，你很幸运啊，一般人只要昏迷超过三天再醒来，脑袋都会受伤，你昏迷了两个多月再醒过来，你竟然没有受伤。哎，我真的没有受伤，我读淡江中文系，我第二年又再补修学分，所以我现在毕业。本来是淡江文理学院最后一届，变成淡江大学第一届。主耶稣的恩典让我能够去读神学院，为主耶稣工作，我也真的很感恩，努力做，但是没有想到，我民国68年血管断掉，昏迷两个多月。在民国95年，我是在当传道，竟然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这就是我讲的绝望。我们听过俗语说九命怪猫，好像猫有九条命，但是我们没有听过有人有九命，能够死掉再活过一次算是很不错了，难道你还想有第二次吗？民国95年，我那个大孩子要去当兵，结果兵单是送到里长那边，那我做家长就要去领那个兵单，我去领。结果那一天呢，刚好也有那个卫生所来的健康检查，免费的。那我想免费的，我就稍微做检查一下也好，我就去参加他的见证。报告出来的时候，全部都是绿色，哦，那当然是最棒。夫妻正高兴，可是有一项他说，请那个把粪便送去卫生所检查，因为是他那一次见诊有粪便检查。我们当传道的也常常有这个总会为我们办的健康检查，但是没有检查过粪便这一项。那一次有，我就给他检查，我说我们都高兴都是绿色的，但是有一项就粪便检查还没有回来。经过了几天以后，卫生所寄信来，他说大便潜血，请到大医院检查。我这下就紧张了。那后来呢，跟我们一些在医疗单位服务的弟兄姐妹商量的结果，他们建议我到马街去检查，我只好到马街去检查。到马街医院检查是在这个95年9月底，是到9月26号开始检查，26号检查以后，我想没事要回去了，结果那医生说你要回去啊，你要再继续检查，有问题。所以26号、28号连续两天密集检查，一般检查都是要等待时机，但是他因为觉得我很急，所以密集检查，也有什么背剂检查。检查的结果呢，这个医生跟我说你要马上住院。那因为当时刚好是我们教会的灵恩布道期，就像我们北投教会要举开这个灵恩布道会，我刚好是派到东部，剩下一间新社教会，那我跟他讲我是不是可以 我布道会回来之后我再来接受你的检查。那医生说你这个样子你还想过去那边呢、啊、你要立刻住院，讲得很恐怖啊。所以我只好就留下来让他检查，检查的结果呢，医生跟我讲直肠癌第三期，一定要马上开刀，我就住院。在确定了之后呢，我当时听到直肠癌第三期，其实我也有吓到，真的也会怕，因为一般听说癌症，在十年前听到癌症大概就跟死亡是一样，等于是没希望。我真的觉得没希望，没有想到从昏迷中醒来27年以后又这样。我出生27年我昏迷不醒，然后我醒来又27年又遇到这个事情。我不是九命怪猫，所以我想大概绝望了。我也工作，我也服侍主耶稣，但是竟然这样，所以真的是感到很绝望。虽然是如此，但是平常总是在传主耶稣的福音，也告诉人要由主耶稣那边得到盼望，怎么自己马上就这样了？我真的是吓到了。但是我不像一般人问为什么是我，我没有问，我一点都不责怪主耶稣，只是感到很绝望。我没有问为什么是我，后来我就想，既然是在主耶稣里面，那么我所需要的是赶快寻求治疗。在那一年的10月12号就安排了开刀。在27年前我脑血管断掉那一次，我自己完全不知道，但是这一次我从头到尾都知道，那承受的压力更大。结果开刀那一天，弟兄姊妹都一起到教会，一起到马街医院，他们我在里面开刀，他们在外面帮助我祷告等待。结果呢，开刀出来，医生当然会把那个他开刀的东西给家属看，家属不是只有我的牵手，是一群我们的弟兄姊妹。结果有一个弟兄他是在做生意的，所以他看到那个肠子大概两个手掌翻开那么大，截下来的肠子，他事后讲大概有12两。开刀完以后我住了一天加护病房，因为当时是还在注目，所以一直急着要回去教会牧养信徒。所以在这个教会病房有很大的挣扎，一直想要出去，结果那个护士不让我出去。但是我因为有插管还有这很多的针，我全部都把它拔下来，我想要走，我要出去啊。哇，这个护士实在是没有办法，后来把我绑起来。第二天就转到 普通病房去了，但要转出去的时候，他跟我们的，因为都信徒都去，跟我们信徒说，哎，他是不是，哎，有点这个阿达阿达音精神有问题。信徒说没有啊，这我们的传道啊。那个护士才觉得，哎，奇怪，怎么会这样？其实是一直急着要出来。那我本来是住普通病房，出来之后呢，搬到二等病房，因为我们弟兄姊妹去看我的时候，帮我祷告。如果在普通病房不方便，那二等病房是两个人的，比较可以祷告，就到二等病房去住。我在开刀那一天，我们那个内湖教会胡执事娘，她是在麻醉科的，她特别调班，就是调到我要开刀那一天去协助，这是很感谢的。我开刀出来之后呢，弟兄姊妹去访问我，都一直为我祷告，但是我有一个习惯，一方面呢，我怕大家太累；另外一方面，我不喜欢人家留在病房太久，所以我大概十分钟至十五分钟，我就赶人，就请大家离开。主耶稣的恩典，我在马街医院又住了十来天。那时候我牵手，每天上班完就坐捷运到马街医院陪我，第二天直接由医院去上班。放假的时候就整天在那边陪我，感谢主。还有一位弟兄刚好退休，结果他每次每天白天都他在陪我，因为白天没有人，我兼职在上班，他都去陪我。和我有一位表弟呢，他是上下午班的，每一次要去上班前他都会来找我，感谢主。出院以后其实身体相当虚弱，因为那一次开刀比我们一般去吃减肥药还好用，开刀瘦了10公斤，一天就瘦10公斤，所以身体相当虚弱。回到家里以后一直想赶快再去教会牧养，但是体力真的不行，教会也很体谅，那时候我是住牧树林跟后部，两间教会的负责人都跟我讲，传道你不用来领会，你休息。后来我一直要求，他们就让我领一个晚上的会。其实刚开始的时候真的连站也站不太住，勉强可以这样做，教会体谅，这样继续的大约将近2个月。到了第二个月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安息日我可以领。感谢主耶稣，身体也真的渐渐的恢复了，也可以来讲了。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在人的世上，一个最强壮的人应该活得最久，一个微弱的人应该是最弱的，但是在主耶稣里面， 却不是这样。我想自己已经昏迷两个多月醒过来，还可以当传道，这已经极大的恩典了。因为当时住在马偕医院的时候，我是气切，因为没有办法呼吸。好，我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痕迹哈，割开的。照顾我的人在加护病房不能进去，只能看病的时候才能进去。进去的时候是看我吐得满身都是，我那时候眼睛没有办法闭，是用胶带贴起来的，因为有插的三根管子很难过，虽然没有医治会把它拔掉，拔掉我就不能呼吸会死掉，所以只好把的两个手绑在床旁边。你看手绑这样，脸贴两眼睛贴的，这边有三根管子，这边的手大概肿成两倍大，我现在有还有一点点肿，那时候是肿两倍大，而且是黑色，因为这边血不能通。亲戚朋友去看我，在我父母面前都说没有没有关系，他会好会好，但是到外面来，他们相对的时候就摇摇头，不好啦，像 ET 怎么会不好？当然不好。我们讲的很直接，可是听在父母心里是多痛啊！我的儿子不好啊！那时候就是这个情况。可是因为我们是信主的人，的不好啊，这种绝望之中，就如圣经所写，有一个癫痫病的孩子去找主耶稣，他的爸爸跟主耶稣讲，鬼每次捉弄他，把他摔到河水里火里要灭他，你如果可以帮忙我们。这个父亲是因为找主耶稣的门徒没有办法，所以他讲出这种话来，虽然对主耶稣相当不礼貌，没有信心，但是真的是受太多的苦，所以他那样讲。但是主耶稣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人能够医治的，做父亲的当然也害怕，可是又希望孩子活，所以这父亲圣经记着说，喊着哭着喊着说，我信，但我的信不足，求主加添。我们今天听到一些见证，看到一些事情，我们有时候也是一样，就像今天你们看到我，我是站在这个地方，可是你如果没有很认识我，你会以为或许是夸大其词，或许是编出来的，好吧，真的相信，可是信不下去啊。就像那个父亲，我信，我现在真主教有这种奇迹，这种神的恩典，但是我信不下，因为世上没有这种事情。这父亲说，我信，到下面求主加添，结果主耶稣把他的孩子医治好了。但是圣经描写怎么样，当主耶稣把鬼赶出去的时候，鬼把那个孩子摔在地上，旁边的人就想，耶稣把人家治死了，耶稣把人家医死了，但是主耶稣过去 把他牵起来交给他的父亲。我当时双手绑着插着管子，眼睛贴着，亲戚讲，没有信耶稣的亲戚朋友讲，不好啊，真的是不好。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却坚持的，只要主耶稣肯，没有那个不好啊。所以我们是继续的祷告，就像那孩子倒在地上了，我手绑起来的，眼睛贴住了，但是主耶稣愿意，我活过来了。没有想到27年之后又再一次癌症第三期，好像又没有了。但是今天你们看我站在这里，这是主耶稣的恩典。我们遇到的情形有时候没有办法跟人家讲，有时候你说的对方只是在心里为你叹息，觉得啊，你要去啊，你要去啊，你没有希望了，你绝望了。但是今天能够来到这个地方，你们看到我，你们听到主耶稣的福音，你又生出了盼望。所以我们应该要在这个时候呢，能够深深的来体会主耶稣对我们的恩典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所见到的就是如此。开刀完以后到目前，也许有人认为你吃了什么仙丹妙药，所以还很健康，还能够笑嘻嘻的上台。没有，是主耶稣的恩典。我开刀完，医生要我再化疗，因为32颗淋巴结里面有3颗有感染，所以他要求我化疗。也许现在的化疗比较进步，但是在10年前，就是我生病那一年，化疗还不很进步，有很多副作用。在牧养过程中，我也见过有这些人，虽然化疗回来不成人样，没有办法工作，所以我拒绝化疗。那这样说起来，是不是我拒绝治疗呢？我没有寻求治疗吗？其实不是，主耶稣给我的我尽力去做，没有的我也不需要，所以我拒绝化疗，但是我寻求治疗。在那个时候，很多疼爱我的人都会拿一些资讯书籍给我，里面很多都是一些跟拜偶像有关系的。其实有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所有这些都跟拜偶像有关系？这个很简单，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交给魔鬼的，在肉体上他一定比我们强，我们追求的是灵命。我在所有的书里面筛选，后来看到其中一个是没有 跟宗教有关系的运动。我在还没有开刀之前，我牵手下班的时候，我会骑机车去载他。他们楼下有个图书，有一个卖书的地方，我都会进去里面先看一些书，就看到里面有一篇是写平甩。我本身是做甩手工，但是我没有看到，没有看过是什么平甩，所以我觉得看一下就好了，也没有注意。但是当我开刀完以后回来，因为我知道我湛江的隔壁班同学，跟我同届隔壁班的中文系的陆英华姊妹，她是乳癌。因为我们在湛江贤中心本来就很好，所以我打电话给她，我跟她讲我们同样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那我们也同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我们两个同国，现在我要跟你在同一个国，就是说我们都是癌症国，将来我们一起到天国，哇，这太好了。我打电话给他，是他妈妈接的，我问他在哪，他说他在埔里，我有他的手机再打给他。他我问他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做平甩。我一听平甩，我说 你去那边干嘛，他说他在那边一个健康中心。他说你化疗没有，如果我没有化疗，他说你怎么不赶快化疗，我说我不要化疗。他说 你真的不化疗，我说我不要化疗。他说如果是真的话你赶快到我这边来。我问你那边是哪里，他那边是安息日会的台安医院的一个健康中心，还请我到那边去，所以我到那边去就写了一些吃素食，不是宗教素食，一般的素，然后呢继续做他也在做的平甩这个运动。我也很节制，知道自己不行，所以我很早就休息，节制自己的饮食活动。主耶稣的恩典竟然让我在绝望里面又产生了盼望，我又好起来了。到今年的10月12号，刚好满10年。因为我有重大伤残卡，所以我在回诊的时候，那个医生一再的要求我一定要做化疗，就问他化疗有什么好处，就他一直顾左右言他，我问他这样好起来会怎么样，他都不讲，就一直讲其他的。那后来呢，那个护士拿着我的病历跟我讲，你还有一点希望啊，你只第三期还有人希望，你要把握。当时跟我一起的一个弟兄说，好好，那我们用化疗用吃的，不要来医院打针那种化疗，有一种化疗是用吃的。但是我跟那个护士讲，他说你有点就要把握，我说我不要一点机会，我要全部的机会。我是信耶稣的啊，我为什么要跟你来乞讨一点点机会呢？主耶稣要给我的话是全部的。所以我回来以后呢，我那个药不吃， 但是那个药很贵，我是中到伤残卡，只要挂号费100块，但是那个药要7000多块。回来以后不吃，我儿子骂我，你浪费国家的财产，所以以后我就不敢再去了，因为医生一定会给我。这样经过了一年，我住在美国的一些姐妹很不放心，尤其我的二姐，她本身以前是在马偕医院服务超过25年，是属于医疗方面的人员，她就很担心了。我没有办法，只好再回去马偕医院。我回去马偕医院的时候，那个主治医师看到我充满着诡异的微笑，意思说看吧，你还是要来找我。他说怎么样啊，我说没有啊，回来看看。他在想嘿嘿，终于碰到了，结果就给检查，检查以后我说那个几代兵拉罗人就是没有笑容，你不讲话，问他怎么样，他都没有讲话，都不讲话。但是我有一个小姑哦，是马偕医院的病历室里面的，他把那个病历 copy 出来给我，全部都没有问题，我才赶快把这个寄去给美国的那些姐妹，他们看了才放心。从那一次以后一直到现在，我没有再回去。主耶稣的恩典让我像你们今天看到的就是这样。我今天这样，其实我告诉你们，偷偷的告诉你们，我有一点在怕太胖而减肥，所以本来应该更胖一点。主耶稣的恩典在我的身上，让我在昏迷的时候别人以为绝望，结果有了盼望，然后在我本身感到绝望的时候，主耶稣又让我产生了盼望。我想遇到这种事情不会怕的人应该很少吧，应该我们都会怕，但是主耶稣愿意的话给你盼望。我愿意把主耶稣让我在绝望中产生盼望这件事情跟大家分享，就是希望你们也一样来尝尝主耶稣给我们的盼望这个恩典。好，以上是我的见证，愿一切荣耀归于主耶稣，阿们。
哦，大家听到这样子生命的见证哦，这是一种生命的历程啊，活生生啊，当然也血淋淋的啊，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的母亲啊，也跟传道一样。那么，如果传道你还有印象的话，我妈妈也曾经跟你一起在埔里的那个健康中心啊一起学习过。她现在还在医院努力当中哦。我想这样子带有力量带有生命的见证，我们可以从陈德利传道的身上，我们可以有非常非常强烈而且深刻的体验。他今天还能够诚如他的名字一样是这样的有力量的站在众人的面前，站在台上来向我们所有的慕道朋友们见证神的大爱。主的恩典够我用，神的能力是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非常非常清楚的再一次的看到神的伟大，在人所不能的在神一切都能。接下来我们要用 用这个祷告来体验这个来自于天上的这样子的一种大能。我们请我们的注目传道张信德张传道。
相信我们刚听了诗歌的分享以及陈德利传道的见证，想必我们心中十分的感动哈。那我们的感动先保留在我们的心中，等一下我们要祈求灵恩，那我们先用一首诗歌来颂赞天上的真神，来描述神对我们的慈爱啊。我们来唱343首，爱拯救我。
当我被神绝望
请坐。今天的主题就是陈传道所见证的主题，能够从绝望当中得着真正的盼望，透过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恩典，就有不一样的人生观，有不一样的价值观。所以陈传道来对年轻的传道工人真的是一种莫大的鼓励有时候我跟我太太在讲，我说我好像天天在领会了我虽然教会不是天天聚会，不过我感觉我好像天天在领会了不过刚听到陈传道的见证，能够领会，能够分享，能够为主做工，真的回想起来没有什么好夸口的，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从刚才见证当中，我们感受到一份勇气，一份力量，就像陈传道的名字一样，是得力，从神那里得着勇气，得着力量。世上很多事情让我们很绝望，所以常常看到新闻上写着一排字，那排字叫做自杀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之前新闻在报道，有一个爸爸带着他的太太还有三个孩子在家里面自杀，警察破门而入，看到床头上面写着一个大大的恨字，用红笔写一个恨字。新闻的最后一个画面就是写自杀不能够解决问题。但后来我回想，对，自杀不能够解决问题，但对他来讲就只有走上自杀的一途，因为他是怎么绝望。大家也知道说自杀不能够解决问题啊，但很多人选择自杀。人生当中遭逢苦境，感情挫折，被抛弃，有时候人生当中遇到经济的压力，就像这个父亲一样，他觉得很绝望，工作不稳定，房租人家一直催讨，亲友借不到钱，他绝望，他怨恨这个社会，他恨，他选择走上了绝路。对他来讲，人生对他而言是绝望的。为什么说陈传道他很有勇气？很多人在面对病痛的当下，听到这个病的时候，他不敢去看医生啊，他甚至不敢去听医生的诊疗啊，不敢去啊，因为他很害怕。他不是有勇气不看医生，他是什么？他是没有勇气去见医生，去听报告。但陈传道他有勇气去面对这些，靠着信仰去面对。那当怎么来做？他用很理智去判断，一般遇到这么重大病痛的人，整个都乱掉了，人家说什么就信什么，医生教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他有个理智的判断。那到底什么对我来讲是最好？再过来他说，那我到底我现在该做什么？一般人面对病痛的当下，就是我现在什么事都不做，我就躺在床上等死。所以护士说这个有问题，真的，一般人就怎么样，你还会去工作做什么？所以国外有一个人就是这样子啊，去医院检查啊，你剩下三个月，他听了说啊，那没有用，我既然剩下三个月，我要选择来过完我这三个月。他工作辞掉，房子卖掉，他去环游世界，因为看到一本书叫做《我要一路玩到挂》，后来拍成电影啊，开始去玩啊，去环游世界啊，好开心。现在时间算好了，两个多月了，我该回来了。他回来之后就接到电话，医院打来的，哎呀，某某先生，你跑到哪里去啊？我们在联络你啊，干嘛？我都快死了，联络我干什么？不好意思，我们病历拿错啦。你没事啊？那一天开始，他天天都想死啊，还那么年轻，什么工作也辞掉，房子也都卖掉了。人就是这样子，听到我剩下什么啊？那我什么都不管了，我就在那边看风景等死。但刚刚听到陈传道的见证，我们很感动，他知道我的岁月不多，但是我现在当做什么？
有一个人生的盼望，有一个价值。所以有人在问说，哼，那你们信耶稣就不会遇到病痛？也会啊，信耶稣一样是会面对生老病死，很公平，都一样。基督徒也一样，传道者也是一样，都是带着肉体也会面对病痛啊。但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刚所提到的，有勇气去面对，知道我现在该做什么事情，有一个盼望，有一个方向，那我将来要到什么地方去，这很重要。这就是信仰所带给我们的价值。所以圣经在描写神给我们的这个盼望是什么？不玷污，不衰残，不朽坏。这个盼望是什么？活泼的盼望，是有生命力的。所以活着是有生命力的。别人遇到这个事情愁云惨雾，为什么是我？把人恐惊跟包赢，为什么是我？但一个对一个基督徒，他不会自怨自艾啊！这是神给我们学习的功课啊！这是神要让我们体验到他更大的恩典。所以从刚刚陈传道的见证，他提到有一项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出于信心的祷告，在神的里面要让我们得着盼望。所以圣经的罗马书里面这样来见证，圣经罗马书第十五章十三节，圣经就这样来告诉我们，罗马书的十五章十三节，新约的225遍，好，我来念给大家听哈。圣经这样来见证，他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圣经上所记载的，我们秀在这个荧幕上面哈，十五章的十三节，好，十五章十三节，好，他说我们所敬拜的这个神是怎么样？是使人有盼望的神，就是刚刚陈传道所见证这个神，是带给我们盼望。这个盼望就是什么？让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所碰到的事情，我们有喜乐，我们心中有主的平安。就像主所说的，在世上我们遇到苦难，但在主的里面有平安，是在患难当中有平安，在患难当中有神赐给我们的喜乐跟力量以及安慰。不但是如此，他说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那是我们所要见证的。耶稣教会不一样的地方，它就是有圣灵的能力跟我们同在，使我们知道神跟我们同在，不害怕。神对我们而言不再是怎么样这么的遥远，他要住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在凤山教会，我们的郭弟兄他那个时候是什么？肝硬化很严重，传道者负责人访问组去看他，整个脸颜哦很黄啊，而且怎么样，很瘦很瘦，但是肚子很大，积水一直胀起来。医生告诉他你剩下不多的时候，他听得很意外很难过。那个时候他只有60岁，他很难过，但是他只有想到一项，他跟他女儿讲，女儿，那个时候他女儿才刚高三，女儿得到圣灵，你来帮爸爸祷告，帮爸爸祷告来求圣灵，因为爸爸现在很害怕，医生跟我讲说我没有希望了，我要死了，帮爸爸祷告，你得到圣灵，你比较有力量，帮爸爸祷告。他身体很虚弱，所以祷告没有办法很大声，但是他照着这样祷告的方式，第一句念奉主耶稣圣名祷告，然后反问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声音不大声，但是他很迫切很专心，赞美主耶稣，哎，赞美主耶稣。以前他有在祷告啊，哎，但是有祷告没有祷告啊，神要就给我，不要也罢。但他那一次很迫切祷告，因为他知道他已经失去希望了。他在那边祷告了30分钟、40分钟，祷告的满头大汗。嗯，怎么感觉好像哈利路亚这么说，好像 认不太清楚，难道这个病毒跑到脑部啊，难道我脑部有问题，怎么会念不清楚？哦，过了不久之后，舌头开始卷动跳动，哦，发出很流利的舌头卷动跳动的声音，就是我们所说的灵言。祷告结束之后就啊，感谢主，我有希望了。有什么希望？对一个生病的人，他怕什么？怕病，怕痛，怕打针，怕吃药，怕医疗，怕开刀，什么都怕。但是他说，说有神跟他同在啦，那我怕什么？神就住在我心里，我要开刀，我要治疗，神都跟我同在。我遇到苦难，神跟我同在，我怕什么？他得到圣灵，他看圣经，他知道我将来可以到什么永生的天国，我有盼望。所以就像这节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因为圣灵的能力让我们在苦难当中、绝望当中，像陈传道一样大有盼望，盼望我们的慕道朋友、我们的亲朋好友能够跟我们一起来体验这一份信仰，因为我们所拜的神是让我们有盼望的神。好，所以我们现在就一起到前面来祷告。好，需要接受按手祷告的，你有什么困难的，我们可以到前面来。如果你不方便跪着的，我们就坐在前面。祷告的方式，我们会跪下来，代表我们对天上这位真神的一种虔诚。好，他是真神，值得我们来跪拜，所以用跪着的方式。好，所以我们的眼睛闭上，手放在胸前。第一句我们会念奉主耶稣圣名祷告，然后反复的来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那得到圣灵的，就像我们刚所见证，舌头自己会卷动，会跳动，求主耶稣来帮助我们。我们现在就一起跪下来同心祷告。